孙大鹏有个外号叫蓝面天王，这家伙有举鼎拔山之力，两臂一握，几十个人到不了他的眼前。这是齐王李元吉养的一个死党，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俩小子狼狈为奸，培植羽翼，安心不良啊。类似孙大鹏这样的人，他们豢养的可不少。最有能为的就属这蓝面天王。李元吉曾经向他交代过，今天又叮咛一遍：孙大鹏啊，末将在，明日御果园你要跟尉迟恭比武较量，你看那意思能赢得了他吗？王家放心，我有十足的把握。好，这一点我相信。可是还有一样，你是假扮单雄信，必要与秦王有一场恶战，那么你准备怎么个打法呢？
这
怎么了？重演跟真的是一样，骂人没好口，动武没好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要求你见着秦王，有多大的能耐你使多大的能耐，务必置他一死。
这个
孙大鹏一听，怎么不是叫我要尉迟恭的命吗？哦，连秦王都包括在内，那我怎么能敢呢？他刚一犹豫，李建成站起来：孙将军不要害怕，一切由我皇太子担保，秦王死了与你毫无干系，你怕者何来？
如此说来，谨遵皇太子之旨。
好，事成之后必有重赏，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将来我要继位之后，你就算我的开国元勋，谢太子。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次日天光见亮，文武百官吃罢早饭，齐聚御花园。这御花园就在皇宫的后边，本来是皇上休息和游玩的地方，但是大唐朝注重武功啊，这里边有很大一个空场，修作演武厅，又花国币躺银几十万修了一座观武楼。在这楼前是一片空地，左面有寿山，右面有福海，养了好多的花草树木，空气十分的新鲜，也是专给贵族准备比武射猎的好场所。每一年初一十五，皇上要亲自赶奔这，看看他的龙子王孙武功有什么出息。就是这么个地方，又叫御教场，又叫演武厅，都在御花园里面。丹陛大药奏起来之后，李渊升座观武楼，文武百官参见已毕，分立两厢。这李渊呢，不明白李建成、李元吉的用意，觉着还是好事儿呢。你看他满面春风啊，往左右看了看，尉迟恭臣在，都准备好了吗？启奏圣上。一切就绪。好，建成、元吉，父皇你们也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了。
什么人假扮单雄信啊？我府中有一孙将军叫孙大鹏，他可以扮演单雄信。传旨让他殿上来见。
是是是是。
时间不大，孙大鹏来了，跪倒在丹池之下磕响头，
李渊看了看，也是一员虎将。
行，秦王何在？
而在。
市民呐、啊，今天呐、啊，咱们只当演习一遍，朕我也要开开眼界。虽然是假的，要跟真的一样。我看一看，而在洛阳的东关外怎样遇险，怎么对付的单雄信，后来尉迟恭又怎么把你解救的？你可愿意？臣遵旨。好，要没什么说的，下去你就准备，现在咱们就开始。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呢、啊，他说开始就得开始吗？这些人赶紧下了官武楼，手下亲兵卫队把马匹牵过。在这时候，尉迟恭偷着就把那药都吃了，七宝火龙丹一共六粒，他自己服用了三粒，给这宝马良驹千里一丈青也吃下三粒去，然后把马牵到御河的边上。这个御花园里头也有御河，今年的冬天格外冷啊，北风透骨，滴水成冰，御河这冰冻了一尺多厚。怎么演习呢？建成元基早就做了准备了，命令100多名御林兵从昨天晚上把这御河就凿开了，方圆能有十几丈大小，足可以装进一人一马去，把冰块全捞出去。恐怕这夜晚间在洞上派有专人值班，随洞随捞，故此到现在这块挺大的冰窟窿并没结冰。尉迟恭到这块摘盔卸甲，把马鞍子肚带全都去掉，蛇矛枪挂在德胜钩上，在鹿皮套一伸手，啪啪啪啪啪，拽出18节紫金鞭，牵着马就下了御河了。安且他在这等着不说，单表秦王李世民穿衣打扮都跟洛阳的时候差不多，头戴3叉束发紫金冠，体挂麒麟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腰中悬剑，手提玉鞭，鸟翅环德胜钩挂着定汤刀。文武百官都在官武楼左右扶栏杆看他，人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心说建成元吉可够损的，还来个重演御果园，分明是心怀叵测，要害尉迟恭和秦王一死。心里还纳闷呢，难道说皇上就不明白？哎，也罢了啊，这叫瞻事则迷，旁观者清啊。人们心里都想着，嘴可不能这么讲，都替尉迟恭和秦王捏了一把汗。单表秦王飞身上马之壁，就按着洛阳那种形式，一人一马往前走着，这时候李建成李元吉偷偷就把孙德鹏叫过来，大鹏都准备好了，就看你的，是我都准备，手可狠点啊，我记住了。再看孙德鹏飞身上马，咯噔一伸手抄起金兵扫阳槊，原来他使大刀，今天为了假扮单雄信，他故此换了一条槊。这条槊是冰铁凝钢制造的，长了下有1丈8尺，这头就好像长形大枕头，又好像个大冬瓜，上面布满了1寸多长的狼牙钉，被阳光一晃夺人的耳目。这家上秤腰一腰，没有100斤也差不多少。孙德鹏手中平端金钉枣阳槊，双脚点蹬马往前提，直奔御花园寻找秦王。李渊捋着胡在那看着， 见秦王那匹马转来转去，正好与孙大鹏相遇。就见孙大鹏把金钉扫阳槊在手中一端，呀呆，对面来的可是秦王李世民。秦王李世民故意害怕啊，不错，正是本爵，你可是赤发灵官善王兄。呀呀呸，李世民呐、我与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你保的是大唐，我保的是洛阳王王世充，咱们俩是冰火不同炉，今日在此狭路相逢，而往哪里走？抡金钉扫阳槊，搂头便砸。李世民呢，赶紧把玉鞭挂上，咯楞一伸手把定唐刀摘下来，来了个举火烧天式，横担铁门栓往上一架，金钉扫阳槊正砸在刀杆上，把李世民砸的摘三摘晃三晃，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他骑的那匹玉马一声吼叫，蹦起来多高，秦王心里十分不悦，心想对面这个人这么不通理呀，这不是真打仗，今天是像不像作比成样，咱们比划比划，让皇上看看你怎么对我真下手，使这么大的力气干什么。忠厚的秦王没想到建成元吉这是有意把他弄死，他还没反应过来，可两个人这一动手也就五六个回合，就见孙子鹏一槊紧似一槊，一槊快似一槊，像刮风一般，把李世民就忙活了一身汗。幸亏李世民幼年之间就会弓刀使马不见，那也是马上的皇帝呀、要没这两下子今天完了。李世民有心张嘴跟他问一问，但是又没那个时间，哎，想忍着吧，勉强在这招架，眼花缭乱是堪堪不及呀、没有办法，左脚一踹蹬，右脚的磕膝盖一撞马的前夹板，叮铃，这匹玉马一转个，顺着河套就跑下来了。孙大鹏在后头一看，跑了，心说不行，皇太子跟齐王有旨，必须让我把齐王给打死，我怎么能放他走呢？这小子用金钉扫阳槊的槊钻啪一点打在后胯，赤炭的火龙驹浑浑吼叫，摇头晃尾巴，一溜火线在后就追起来，三拳两纵就把秦王给撵上，哪里走，搂着后脑勺又是一下，秦王使了个怀中抱月，嘡啷一声把金钉扫阳槊架出去。这回李世民可明白了，可一看孙大鹏眼珠子都红了，真是杀身附体，满脸的凶气，哪是演习呀、真事儿，这是恨不能把自己一槊砸扁了啊。李世民心里头透明白，不用问，这是我大哥李建成三弟李元吉主使的，心里头叫了一声哥哥兄弟，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咱们乃是一奶同胞亲手足，远日无冤近日无恨，咱们都是老李家的江山社稷，你说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暗中下此毒手，可是想也不行了，后悔来不及了。秦王没有办法，滴溜一拨马，顺着河套是继续逃跑，一边跑一边喊呐、救人呐，救人呐，这个声喊时值在洛阳的时候也曾经喊过，眼看孙大鹏就要追上秦王了，金钉扫阳槊再砸下去，秦王命就没了。话分两头，单表尉迟恭 他牵着乌骓马下了玉河了。开始的时候脚这个水这个凉啊，都拔骨头。尉迟恭暗自后悔呀、啊，我怎么能在殿上答应这个事儿？再又说回来了，三元李靖这个药也不好使啊。尉迟恭正在想着，哎呦，了不得了，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肚子这么一叫唤，药力发作，喝这个药力把每个汗毛孔什么都串到了，上面通脐窍，下面通内脏，这身上酥酥的，眨眼之间就觉着鼻子眼往外喷火，嗓子眼发热，这心里跟开了锅里呀、啊！外边这水越凉，脚着是越得劲儿。那匹马也有如此的感觉，在水里面把脖儿扬，稀里溜吼叫，并无有半点寒意。这尉迟恭才相信，哎，这个药怎么这么大的威力？越洗脚着越痛快，不洗还难受呢。可他斜眼往岸上看着。正在这时候，秦王李世民夜已跑过来了。尉迟恭不顾一切，牵着乌骓马在水里头上来，飞身上马，一抄这把紫金鞭，铲骑着战马，就是没有鞍子，也没有马镫，马是光屁股的，他穿个裤衩，他喊了一嗓子：“秦王不必着急害怕，臣到啊！”抡十八节紫金鞭是直奔孙大鹏，虽然说是个演习，可跟真事儿是一样啊。尉迟恭心里头有气，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哦，何种都是假的，皇上不相信，还得重演习一遍。这是三元李靖给的我药，估计我就得冻死，这招有多损呢？他心中暗恨李建成、李元吉，现在没有这俩小子，他所以把这火全都发到孙德鹏身上，虎目冤翻，双眉倒竖。这匹大青马一看主人叫自己快走，明白，脖子一扬，尾巴一晃，就到了秦王李世民的面前。他把秦王给让过，掌中这把十八节紫金鞭往上一扔，正碰着金钉枣阳槊上。孙大鹏哪受得了，把枣阳槊崩起了五尺来高，要不是这小子助了意，枣阳槊就飞了。孙大鹏在马上一摘尾，好大劲儿，家伙，心里蹦蹦蹦蹦蹦蹦直跳。嘿嘿，尉迟恭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俩就是决一死战了。这个小子嘴不说，心里头有数，圆睁二目，抡起枣阳槊，大战尉迟恭。开始的时候，尉迟恭也没心把他整死，演戏嘛。点到为止，后来他发现这孙德鹏不是那个意思，恨不得一槊把自己砸扁乎了。哦，好小子，既然你心怀不良，我又岂能善罢甘休？想到这儿，龙宝鞭破了命。两个人这一打，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金钉枣阳槊搂头往下一砸。尉迟恭在马上一甩身，哎，这槊就砸空了。他一伸手，把枣阳槊的杆儿给抓住，砰，像个钳子一样牢牢地薅住。孙大鹏再想往怀里拽，已经就来不及了，那玩意儿跟长上了一样。尉迟恭把这把鞭抡开了，来了个顺水推舟，撒手，噗。这一下奔他就打来了，孙德鹏一看不好，再要不撒手，这条命保不住了。他一撒手， 从马屁股后头来个狮子滚绣球，咕噜咕咚摔下去了。尉迟恭这一鞭就算走空了，走空可是走空了。尉迟恭对他不满意，心里说话：你是李建成、李元吉的走狗，留着你也是人间的祸害。马望天梯，把金鞭往空中一举，对准孙子鹏的脑袋，啪！这可挺好，打了个稀巴烂，把脑崩壳都打飞了，花红脑子撒了一地。文武百官凭栏而望，看得非常真切。哎呀，完了一个！李渊也看得挺清楚，心里想：哎，怎么给打死了？正在这时候，李世民带着尉迟恭穿好了衣服，来在关武楼参王拜驾。李渊大喜，还没等他封官呢，李建成、李渊吉带着哭腔就上来了。哎呀，陛下，儿臣有本上奏，你们两个这是为什么？陛下请想，今天重演玉果园，无非是像不像、作比怎么样、点到。你想这尉迟恭心粗性野呀，哪有这么干的？以假当真，一鞭打死孙将军，这人命关天，怎么能就此罢手啊？愿父皇传旨，速叫尉迟恭抵偿对命才是。李元吉也磕头：爹爹，我大哥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尉迟恭这小子太野蛮了，理应当让他抵命，父皇圣明啊。他们两个正说着，这方面大帅秦琼、秦叔宝、越国公罗成、英国公徐茂公、鲁国公程咬金、顶天侯侯君集全都跪倒在地，这一跪就一大片了：吾皇万岁，万万岁。秦琼先说了话：方才的比武臣看得十分真切，那孙德鹏心怀叵测，安心不良，先是要置秦王于死地，后者又对尉迟恭下了毒手。陛下请想，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比武之间焉能说一点闪错也不出？那尉迟恭为了自卫起见，把他打死也并不奇怪。愿陛下圣明，此事绝无偿命之理。李渊一听，点了点头，把尸首拉将下去，下殿去吧。这建成、元吉不敢再说什么了。李渊扭向回头看了看尉迟恭：尉迟王兄，臣在。哈哈哈哈哈哈！果然名不虚传，世之虎将，朕加封你鄂国公之职。我公啊，那还了得吗？在唐朝来讲，当个公爵那是名列一等啊。尉迟恭赶紧当殿谢恩。李渊又命令光禄寺盛排宴宴，给众人贺功。这事儿过去以后，把李建成、李元吉气的，你这好啊，这可怎么办？尉迟恭也恨我们俩了，反正也好不了了，还能出个什么主意把瓦岗山这帮人置于死地呢？他们俩是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就想这个阴谋诡计。哎，日久天长，哎，把这机会盼来了。二年以后，唐高祖李渊年老体衰，不能理事。李渊老闹病，受点风寒感冒，这就卧床不起。偌大的唐帝国，没有人执掌哪行呢？李渊一想，我二儿子李世民德高望重，最受人拥护，干脆 在我有病期间让市民全力朝政吧。这一天李渊升坐金銮宝殿，文武百官到齐，李渊是当殿说明此事，把李世民选上来，还怕文武百官不服，李渊把腰中系的一条玉带解下来赐给秦王李世民，并跟大伙说，这条玉带乃是朕心爱之物，上面散着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赐于秦王，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文治武事都归他一人执掌，哪个不听先斩后奏。宣布完了，李渊退殿了。从打这以后，他是卧床不起。李世民这个人多忠，给他爹办事能不全心全意吗？可是这一天他听点流言，什么意思呢？就说这皇宫大内不干净，这个不是卫生不干净，而是指男女之间的事儿。嗯，秦王李世民就一愣啊，哎，管的是真是假，今天晚上到皇宫去一趟，一看便知啊。由于李世民这一想不要紧，才惹来杀身大祸。